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哈，马太福音的第三章。那从第三章开始呢，马太福音进入到了一个或者说马太福音的序言已经结束哈，那要进入到马太真正想要展开的主题，想要展开的主题。那第三章的第一到第十二节呢，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出场，就是施洗约翰啊，就是施洗约翰啊。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就是施洗约翰给我们带来的有关耶稣是弥赛亚的见证啊，耶稣是弥赛亚的见证，以及他所在进行的天国的事工啊。那我们首先还是来把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的第一到第十二节哈，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的第一到第十二节，让我们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请。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好，我们经文读到这边，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最后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真的只能在最终沉沦和灭亡，是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圣灵将这莫大的恩典降施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生出悔改的心来。所以神，这不是我们的功劳，乃是你的恩典。真的求你让我们在悔改当中真的是满有盼望，因为我们相信你是那位有赦罪之恩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因为你的恩典足够大，是大过那罪的。所以神啊，我们在此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我们虽然曾经在罪中，但是今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保护师，我们不再在罪中活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也要活出这样的样式来。求你的灵来改变我们，求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使我们真的在圣灵的光照，在圣灵的带领下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来带领和使用。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要稍稍的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整个的一个大纲。虽然我们花了四次的时间来讲到耶稣的降生哈，马太是要用到这样的一些的经文给我们看到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来到的君王，来到的君王。那我们知道有君王肯定有国度，是不是？没有一个君王是没有国度的哈，有君王就有国度。所以马太接下来要展开的就是这个国度是什么，这个天国到底是什么样的样式啊，什么样的样式。那马太福音基本上在接下来的三章到二十六章的开头的部分，它是通过五篇的耶稣的讲论啊，围绕这五篇的讲论来展开 天国是什么样的样式。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些的经文，你会发觉每到一个段落结束的时候都会有类似的话出现。比如说在七章的二十八节，这里讲到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好，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第十一章的一节是第二段的结束的地方，说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在第十三章的五十三节也是如此哈，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他用这样的一些的话，重复的话来区分马太福音整个的段落和要旨哈。十九章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哈，等等，你可以去看圣经的经文哈，圣经的经文。然后最后是讲到耶稣的受难和复活，受难和复活。所以今天我们开始来讲第一个篇章，就是来讲到天国的来临。马太在那里宣告说天国怎么样，已经来了，天国已经来了哈。那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施洗约翰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出现哈。四本的福音书都提到了施洗约翰，那在这里我们就要着重的去思考一件事哈。有些事件可能在某一本福音书里面才有，有些事件可能在两本到三本福音书里面才有，但是当一个事件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的话，那显然这个事件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在四本福音书他在描绘施洗约翰的时候，以及他所进行的事工的时候，他都把施洗约翰的事工作为耶稣天国事工的一个序言，或者说一个开端，一个开端，好像是一个将军出去打仗，他有一个什么先锋，是不是有一个先遣队在前面，而这位先遣队就是谁，就是施洗的约翰，施洗的约翰。而在这里我们可能有两条的进入哈，两条的进入。之前的几次我们都在讲到那个马太用一些的见证来见证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那这条进入没有说因为到三章进入到天国的福音，天国的来临这个大主题的时候，它的进入就完全的没有了哈。至少在这里你会发觉约翰的出场仍然在一定的层面见证了耶稣就是什么弥赛亚，那位要来的王，要来的王。当然马太把更多的篇章，更多的经文放在了约翰他的事工上面啊，而这个事工是和后面耶稣所要进行的事工是有关系的哈，是有关系的。那在这里我们就用这两个的进入来看到底马太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马太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那我们首先来看施洗约翰在这里马太是怎么描述施洗约翰的哈，马太是怎么描述施洗约翰的。马太说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穿的是什么衣服，骆驼毛的衣服，是不是骆驼毛的衣服哈，而且腰里面束着一条什么皮带哈，然后他吃的是什么蝗虫野蜜哈，蝗虫野蜜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对施洗约翰的描述，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对这个描述是怎么样的想法哈。现在你可能觉得说有一件骆驼毛的衣服，可能这个衣服还蛮贵的，是不是哈？你仔细去思想一件事哈，仔细去思想一件事哈，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哈，好像是。你如果再投射到另外一个场景，就是当你在城市里面突然看到一个穿着兽皮，然后用兽皮做了一条带子绑在身上的，你说这个人是什么？可能是深山里面出来的野蛮人，或者是未开化的人，是不是？未开化的人。而且以色列人在那边居住了很长时间，他们肯定是有耕种，是不是？他们吃的是和中国人一样，可能是吃的一些面食之类的东西哈。面食之类的东西哈，但是施洗约翰不是这样，是不是？施洗约翰不是这样，可见他 是一个在这里讲到说什么，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他不仅仅是在旷野里面传道哈，他是生活在什么旷野里面的，只有生活在旷野里面的人才会穿着动物的皮毛，吃着这些旷野里面，你今天到这个上海你去找很难找到蝗虫的，是不是？你想找来吃也基本上找不到哈，你想找野蜜也找不到的，是不是？前两天我看我儿子在看一个野外求生的一个节目哈，那个人什么都不穿，然后就投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哈，然后他在那里准备找吃的东西，突然看见有一窝蜜蜂蜂巢，有一窝蜜蜂在那里，他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蜜蜂是里面有蜂蜜，对不对？它是高热量，能够让它维持生命的。这个蝗虫是蛋白质含量很高的，你知道吗？比牛肉羊肉高多了哈。一般的牛肉羊肉是20%的蛋白质，但是蝗虫有40%到50%、所以在这个地方，但是你不要羡慕它哈，它是没东西吃，你知道吗？只能抓虫哈，只能抓一些野外的这些食物哈，这个抓出来的蜂蜜不是很好吃的，我们吃的蜂蜜都是已经加工过的哈，加工过的哈，可见它不是一个什么锦衣玉食的人哈。他的甚至有一个牧师这样来形容哈，约翰穿的衣服和他吃的东西都好像在向人怎么样讲道，你知道吗？他不像那些犹太的贵族，那些祭司长，那些权高位重的人，他的衣着是朴素的，他的食物怎么样也是朴素的哈，也是朴素的。当然马太在这里他不是仅仅要告诉我们说约翰就是一个穷人，只能住在旷野，显然他的目的不在这里，对不对？显然他的目的不在这里，所以他想表明的是什么呢？你要知道，如果你了解旧约的历史，或者说你了解旧约的经文，你就会发觉什么样的人会穿毛衣啊？先知才会穿毛衣，你知道吧？不是一般的人哈，不是一般的人哈。在撒加利亚书里面特别讲到说，你们要特别小心那些假先知，他们穿上了毛衣不代表他们就是什么假先知啊，不是真，不代表他们就是真的先知，是不是？所以可见穿毛衣是什么一个旧约的先知的这样的一个象征哈，旧约先知的象征哈。我们特别还要注意一段的经文哈，在列王记下哈，列王记下的第一章哈，这里有一位大先知，就是谁？就是以利亚哈。有一位大先知就是以利亚。当以利亚出来的时候，有一段这样的描述哈，有一段这样的描述。列王记下第一章第七节，王问他们说：“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样的人？”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提斯比人，你看以利亚穿着什么毛衣和什么皮带的主要哈，我相信马太是故意这样去描绘哈，故意这样去描绘，因为在另外的一处圣经里面，在马拉基书，就是马太福音前面的旧约的最后一卷的经文里面，它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当末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耶和华的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他怎么样说的？马拉基书的四章第五节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他不仅仅是先知，他是那位什么要来的什么以利亚。当然，要来的以利亚仍然是为那位弥赛亚怎么样预备道路的，是不是？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所以在这里你就会发觉，约翰其实他的出场，马太仍然是用他的出现来见证那位弥赛亚，来见证那位弥赛亚。所以他引用了一节经文，是刚才我们读过的以赛亚书的第40章，对不对？第40章里面怎么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位施洗约翰的出场，你会发觉他和原先其他的先知不太一样，对不对？旧约先知要么说预言，要么就是行神迹，是不是？他出场他就干一件什么事？ 就是给人施洗，是不是？就是给人施洗。所以他的这个工作显然，事工显然是和后面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所做的事工是有关系，这个我们后面会来讲到，后来讲到。而且马太在这里特别讲到约翰怎么说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特别讲到说，我来是因为有一位更大的要来，那位更大的是谁？就是弥赛亚，对不对？而且这位弥赛亚君王不是这一般意义上地上的君王。为什么这么讲？在旧约你会发觉先知跑到王面前说他不好，这是常有的事，是不是？可见先知的职分和君王的职分在旧约的很多的场合里面是没有高低之分的，是不是？但是约翰在这里描述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说我给他提鞋也不配，是不是？可见他把那位要来的弥赛亚的，他告诉我们他的身份是那样的高贵，远超于他，远超于他。如果你去读约翰福音，你就会更明白清楚哈。约翰福音里面在讲到这两段经文的时候，是约翰自己说的，在这里是马太在好像是一个旁白说出来的，对不对？马太好像一个旁白说出来，但在约翰福音里面是约翰自己说的哈，是因为那些法利赛人和祭司文士来找他的时候，问他你到底是谁啊？你是不是那个弥赛亚？你是不是那个先知要来的先知？他说我不是。第一章第二章，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这个是约翰自己的见证哈，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更清楚明白哈，约翰自己的见证。一章的约翰福音一章二十节，就是二十六节，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可以。所以马太福音好像是用一种旁观的方式来描绘约翰，而在约翰福音里面哈，就更直白，约翰啊，使徒约翰就在那里更直白的方式，就是约翰自己讲，这就是他自己的见证哈，这就是他自己的见证哈。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件事哈，虽然我们讲到说马太福音的主要的主旨是在讲到耶稣是弥赛亚是王，而约翰福音的主要的主旨讲到耶稣是神，是不是？耶稣是神，但是这不代表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书里面没有讲到耶稣是神这样的一个主题哈。至少在这一段的经文，这个引用的经文里面，我们会发觉一件事，就是马太在暗示耶稣是神。为什么这么讲哈？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刚才我们读过的以赛亚书的第四十章的经文哈。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的第三节，原先在以赛亚书里面是怎么写的？四十章的第三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这个预备道路是为谁预备道路？是为神，对不对？是为以色列人的神，这位耶和华神来预备道路。但是到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显然是指向谁的？指向耶稣基督的，对不对？指向耶稣基督的。当然马太没有明着去做更多的描述，但是你从这两段的经文的差异以及指向的对象的不同，你可以明白一件事，马太很清楚耶稣是什么，是神，而且他在这样的经文里面表达了出来，表达了出来哈。所以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这样的经文的对比，你会发觉马太在这里用施洗约翰来见证耶稣是什么，那位弥赛亚，是不是？耶稣是那位弥赛亚，那位要来的君王。好，那这个是见证的部分哈，比较的短，比较的短，因为整个马太的中心已经从见证耶稣是弥赛亚开始转向耶稣要成就怎么样的国度，这个国度是怎么样的啊？这个是接下来的经文要展开的重点哈，要展开的重点。那在这里我们就要来看 约翰的事工是什么。当我们去看约翰的事工，我们不仅仅是在看约翰的事工，我们马太不仅仅是给我们看到约翰的事工是什么，他要让我们去慢慢的进入到耶稣的事工是什么。因为约翰只是短短的存在第三章里面，后来在第十一章里面有出现过，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约翰的事工哈。首先约翰的第一个事工是什么，就是施洗，对不对？三章的一节说什么，有施洗的约翰出来，或者在这里你可以翻译把这个词翻译成施洗者，施洗者哈。所以施洗是约翰事工当中很突出的一部分，你看到他做的很多的事就是什么，给人施洗，是不是给人施洗哈。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注意一件事哈，我们不要以为施洗是约翰自己发明的，或者说施洗是新约才有的这样的一件事哈。其实在旧约在以色列人中间就有很多有关洗礼的这样的一种现象，或者说这样的一件事哈，这样的一件事。如果你去读旧约的律法哈，利未记里面，特别是第十五章里面，有讲到了非常多的有关用水洗涤以至于洁净的这样的一个条款。你遇到什么事染了不洁，最后要干一件什么事，就是用水洗澡。用水洗澡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你就洁净了，等等哈。利未记的十五章里面特别多的讲到了用水洗涤哈。用水洗涤，而且你会发觉这个洗显然不是一次性的，因为你今天可能染了不洁，过了一个月怎么样，又可能染了另外一个不洁，是不是？所以这个洗涤是多次的哈，洗涤是多次的。另外一个在犹太人以色列人当中常常会发生的事，就是那些不是以色列不是犹太的那些血统的人，他们如果要想要进入到犹太人这个信仰当中的时候，拉比就会给这些人怎么样施洗。按照旧约的经文，你会发觉其实在旧约经文里面是没有特别提到这件事的，对不对？旧约的经文出埃及记里面是讲到什么，如果有外邦人想要来吃这个逾越节的羔羊，他们必须做一件事，是什么事，就是要受割礼。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这个是出埃及记里面明明写着的，对不对？但是在犹太拉比，他们不仅仅是给这些人行割礼，他们同时要让这些人进到水中然后出来，作为一个好像一个外在的形式上的这种洁净。但是你要注意这一点，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哈，这个只是向谁施行的，外邦人。也就是说拉比不会找一个犹太人来跟他说你要在水里面洗一洗，对不对？他不会去找一个犹太人说你要在水里洗一洗，因为这个是针对外邦人的这样的一个礼仪哈，一个礼仪哈。那施洗约翰他的施洗到底有什么独特性呢？你会发觉，或者说虽然圣经没有明着讲，但是你会发觉一件事，施洗约翰的洗礼应该是什么，一次性的，没有一个人来洗了一次过两天又来洗一次的。而且这里是怎么描述的，马太福音他没有说是外邦人到施洗约翰这里来施洗，对不对？他的描述是什么，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是不是？显然里面有很多是什么，犹太人以色列人哈，犹太人和以色列人。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哈，洗礼在当时很常见，比如说有关旧约律法的这样的一些洗涤的条例啊，有关犹太人拉比给外邦人施洗。虽然约翰的洗礼和这些似乎也不是太一样，对不对？但是约翰洗礼的独特性显然不是因为他只是洗一次，显然也不是因为他也给犹太人洗， 我们特别注意这一点哈，注意这一点。约翰洗礼的独特性来自约翰本身以及他的事工，或者说甚至你可以把它向更后面的事发展，就是来自于耶稣他所要进行的事工。我这里举两个例子哈，一个是有关彩虹的哈。我们知道彩虹在创世纪里面是一个约的记号，对不对？是一个约的记号，就是在挪亚的时候有大洪水，经过大洪水的这个毁灭以后，世界上就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了，是不是？然后神就和挪亚立一个约，说我不再发这样的大洪水灭绝这世上的人。以什么为记号呢？就是以彩虹为记号。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在挪亚之前就没有彩虹哈，好像是挪亚洪水之后神又造了一个物理现象，就是彩虹哈，不是这样的。彩虹这个词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原来是弓的意思，就是这个射打仗的时候用的这个射箭的弓哈。你看英文的那个彩虹 rainbow 对不对？啊 rainbow。彩虹是弓的意思，在这里耶和华和挪亚立约表明什么？耶和华在圣经里面讲到说，耶和华以闪电为他的箭，你知道吗？所以今天耶和华的弓挂在了这个天上，表明一种什么和平的表现哈？表明一种和平的表现哈，象征着和平。所以不是因为彩虹原来没有，突然造一个彩虹出来。好，彩虹原来就有，但是因着挪亚之约的关系，神给彩虹赋予了一个新的象征的意义。另外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的割礼，亚伯拉罕的割礼，你不要以为割礼是亚伯拉罕首先开始进行的。其实在埃及，在公元前2500年，比亚伯拉罕更早的时间，当时已经有什么割礼了。所以割礼的含义不是因为它是首先出现的，割礼的含义是因为神和亚伯拉罕怎么样立了一个约，用割礼作为这个约的什么记号。所以这个记号可能原来就有，但是它没有被赋予什么特殊的含义。那约翰的洗礼也是在这里啊，约翰洗礼的独特性就来自于约翰以及后面耶稣所要进行的事工。这个洗礼可能本来犹太人中间就有，他们也在进行，但是没有这种独特性在里面，没有这种独特性在里面。好，这是约翰的事工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有关施洗哈，有关施洗。那约翰的事工的第二个很重要的部分哈，你在这里你会看到哈，三章的一节说，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是不是？显然他不仅仅施洗，他还在传道哈。虽然他传的道很简单，就讲了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是不是？因为显然他不需要讲很多，因为很多的事是谁来讲？是谁来进行下去？是耶稣基督，是不是？所以在这里，约翰施工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讲到他的传道，他的传道哈。今天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讲到有关悔改的事哈，有关悔改的事。而这个他所传的道很简单，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如果再继续看到后面，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也是说了这句话，是不是？第四章的第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在这里他传道的第一个要素是呼吁人怎么样要悔改，呼吁人要悔改，这是天国到来或者说整个天国所要表现出来向人显现的第一个宣告，第一个宣告就是人都是什么都需要怎么样悔改。在这里你要注意一个没有明的讲出来一件事哈，这个没有明的讲出来一件事，就是在讲到人需要悔改的时候，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人是什么有罪的。如果你是很好的，你没有问题，你会去看医生吗？不会，对不对？ 啊，你不会去看医生的。所以在这里讲到你们应当悔改，他是先假设了一个前提，就是人都是有罪的，需要一个彻底的怎么样改变，需要一个彻底的改变。那在这里你要注意，悔改有两个很重要的层面哈。第一个层面是讲到了为罪哀伤哈。首先你要对罪是有一个不是乐在其中的那样的一种里面的对罪的这种感受，是要为罪哀伤哈，为罪哀伤哈。但是仅仅有这条是不够的哈。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犹大，是不是？犹大，马太福音的第27章讲到犹大，当他卖了耶稣以后，他是怎么样的表现哈？他拿了30块钱，对不对？30块钱对当时来说也不算很小的一个数目哈。他拿了30块钱以后，他是怎么样的表现？马太福音第27章哈，第3节，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显然犹大在那个时候他有没有对他做的这件事的一些认识，以及悔罪的这种情况，有的，是不是？是不是有的啊？但是他的结局是怎么样的？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等会我们会在比较后面的时候会花更多的时间来讲这个事啊。今天如果你只知道罪是不好的，你可能面临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完了，我怎么办？我要死了，是不是？承受能力差的就像犹大一样出去吊死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悔改只是让我们为罪哀伤的话，你是没有怎么样盼望和出路的，对不对？没有盼望和出路的哈。所以等会我们会再讲到有关恩典的事，有关恩典的事哈。而第二个很重要的层面就是什么？你不仅仅是为罪哀伤，而且是你需要从罪中什么出来，转离出来。你需要一个全人的彻底的变化，这个变化不仅仅是思想上的，不仅仅是我嘴里面说的，而且是什么行为上的，对不对？所以马太在这里怎么样描述的？马太福音的3章8节说什么？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你今天不是说哇我悔改了，是不是？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活当中，你的行为当中，你是真真实实的结出了这样的果子来。可见约翰在这里施洗的时候，他不是随便来了一个人就给他施洗的，对不对？他是有分辨的哈，他是有分辨的哈。所以特别你会发觉这里还有提到了一个字，就是什么？认罪。常常是和悔改连在一起的哈，连在一起的哈。3章6节说什么？这些人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然后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是不是？我跟你讲，认罪也不是约翰的时候才有的事啊。其实你去读整个旧约，你就会发觉旧约非常强调这个有关认罪的事，不仅仅是在个人的层面，而且是在整个以色列的这个层面上面来讲。我这里列了两个经文哈，都是在立位记里面的哈。祭司要为以色列全会众怎么样认罪，而每个人要为自己来到神面前来认罪。你如果再去读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你就会发觉，当以色列人被掳以后归回，他们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是什么？除了建圣殿哈，是什么？认罪。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被掳，是因为什么？他们得罪了耶和华神，单单得罪耶和华神，是不是？当然在新约也同样的重要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约翰一书哈，约翰一书的第1章哈， 我们可以从第五节来看哈，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告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你说神是光明的，我们已经和神相交了，我们已经住在基督里，今天你还在黑暗里面走，那你真的是住在基督里吗？是不是？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是不是？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当你来到神的面前，当你说你是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你首先要承认一件事，就是你是有罪的，你是有罪的，而且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使我们的罪怎么样被洗净，是不是？如果你今天说我没有罪的，那你为什么还想来到神面前呢？所以认罪不管是在旧约也好，在新约也好，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啊，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好，悔改我们暂时讲到这里，我们等会儿再花时间来讲哈。那第二个约翰传道很重要的因素，或者说他讲到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天国近了哈，天国近了哈。这个是我们讲到的第一个因素，人为什么要悔改？是因为什么？天国近了，因为天国近了，因为这个国近了。当你要进入这个国度的时候，这个国度是谁的国度？是神的国度，是不是？是神的国度哈。神是什么样的神？是圣洁的神，他容不得一点点的罪哈。所以你去读旧约很有趣哈，当在西奈山神要颁布律法的时候，一开始很多人要上去，对不对？但是当他们听到那个声音很大的响声的时候，他们就害怕说，摩西就你上去吧，我不去了。因为没有人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甚至当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的脸上就怎么样发光，因为他面对面见到神，连这些人看到摩西脸上的光都怎么样害怕，以至于摩西去见他们的时候要用一个帕子把脸怎么样蒙起来。但新约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今天这个帕子什么已经揭去了，因为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天国近了是人需要悔改的一个理由或者是原因。那天国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度呢？你如果从旧约去看国度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只是停留在一个固定的地域的这样的方式来看什么是国度，什么是神的国度。不是说中国就是960万平方公里哈，30几个省是自治区，是不是？这个地方就叫中国哈，你出到外面这个地方就不叫中国了哈。在这里神的国度，或者说在旧约里面，你就会发觉国度常常是讲到了一种什么有关权柄和统治的，有关权柄和统治的。那我们这里就要来看一件事，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常常用的一个词是什么？天国，是不是？但是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马可和路加常常用的一个词是什么？神的国。其实这两个词在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呢，我相信马太在使用天国的时候，他带着一些些的他想要表达的这样一个内容，他想要表达的一个内容。如果你仔细去读主导文，主导文里面怎么讲的？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不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显然有一个什么天上的国 这个国是天上的父的国，对不对？然后地上显然还有什么一个国，而耶稣来，或者说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锋，他来，耶稣来要做一件事，就是要使这个天上的国来到地上，是不是？使这个天上的国来到地上。所以马太更多的来使用天上的天国这样的一个词，天国这样的一个词。而且在这个天国里，谁才是那位君王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你去读马太福音后面的一些章节，后面的一些章节，马太福音第16章第28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此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这是28节。27节说什么？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是我们在每次主日礼拜开始之前要读的使徒信经里面讲到的，对不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什么？审判活人死人，审判活人死人。另外一处经文，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也在讲相同的事，相同的事。当然你会发觉这两处的经文讲到的这个君王的降临是耶稣第二次来，对不对？那个国度好像完全的降临在这个地上，完全的降临在这个地上。但是这不代表说今天我们就没有经历神的国度，或者说这不代表神的国度今天没有降临到地上来，没有降临到地上来。你会发觉在耶稣的事工里面，特别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好几处的经文里面，特别的讲到耶稣的事工来显明神的国已经来到的一个事实，已经来到的一个事实。当然这种来到，我们仍然要回到旧约里面神的国度的定义或者说含义来看。这种来到是什么？神的统治的来到，对不对？神的统治的来到。所以保罗在这一方面他是领悟的比较深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是这样讲到的，哥林多前书4章20节里面这样讲到，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今天神的国不是我嘴里面讲的天花乱坠这个国有多好，不是的，不是我讲了一大套知识，一大套理论。今天神的国在乎的是什么？是一个有关权柄的事，是不是？所以主导文讲到最后是什么？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是不是？这个国所要在乎的就是一个神的统治。什么是天国？就是有神统治的地方，就是子民完全顺服在神统治的地方。所以这里讲到的是神全能的统治，以及人经历神的统治，人经历神的统治。所以罗马书的第14章第17节讲到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今天我们在一个国家里面，一个国度里面，我们常常在乎的是什么？吃喝，你知道吗？现在3月份了，退休工人要在想今年不知道退休工资加多少，下个月不知道猪肉会不会涨价。我们希望国家在这些方面有一些的政策，今年要调那个个税的起征点，是不是？明年说不定那个买房子有那个，对吧？房产税，我们在乎的是这些东西，是不是？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什么？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是在讲什么？这是在讲人经历神的统治。人怎么样经历神的统治？这里他讲到了一个有关公义的事。马太福音的第6章在讲到神的国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你们不要在意什么吃什么 喝什么，是不是？你们要求的是什么？先求他的国，再求什么？他的义，是不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其他的怎么样？神都会加给你们的，神都会加给你们。所以人经历神的统治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神公义的什么彰显，神公义的彰显哈，神公义的彰显。而且这个经历当中是带着圣灵的工作的哈。我们可以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哈。马太福音的十二章这段经文讲到耶稣赶鬼哈，耶稣赶鬼。马太福音的十二章第二十八节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耶稣在讲什么？耶稣说，今天我把鬼从这个人的身上赶出去，这是什么？圣灵的工作，是不是？而当这样做的时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你觉得好奇怪，这个什么意思哦？在这里这个意思就是，什么是神的国？你怎么样经历神的统治？是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里的工作。所以神的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公义的实行，而另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的工作。可能你说我里面没有鬼，但是马太福音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鬼的人，被鬼附着的人，神耶稣用圣灵的能力把他赶走了，是不是？但是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我们常常也经历同样的事，我们生命中当中的偶像需要圣灵的工作来怎么样打破。这个偶像不一定是庙里面的一个像，不一定是一个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这些假神哈。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所看重的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是不是？这里需要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只能敬拜唯一的一位神，就是耶和华神，是不是？所以公义和圣灵的工作是人经历神的统治的一个表现，而这个回应就是悔改和信靠。今天你经历了神的统治，你带出来的表现是什么？就是悔改和信靠。马可福音里面在讲到这一段的第一章的时候，第十五节说什么？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天国来了，要彰显一件事，就是什么？就是要人悔改来信福音，是不是？既然悔改和信靠是放在一起来讲的，放在一起来讲，这个是我们等会儿还要再花一些时间来讲。好，花一些时间来讲。使徒行传里面保罗也同样的用这样的话来回应当地的人，他说我传的是什么？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的第二十一节哈，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的第二十一节，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信靠我主耶稣基督。这个是保罗在亚细亚教这个地区传道的时候，他讲我传道其实就是在讲这些内容，就是在讲这些内容。所以这个是施洗约翰传道的第二个要素，就是天国要来了，天国要来了哈。那施洗约翰在他的事工有施洗和传道这两个部分哈，我们来看这两个部分的一个关系哈，这两个部分的一个关系哈。约翰的洗礼刚才我们讲到了哈，好像是成为了一个悔改的确认和记号哈，成为了一个悔改的确认和记号。因为他当有一些撒都盖人和法利赛人来的时候，他跟他们说我不会给你们施洗的，对不对？显然他不是给随便的人施洗，不是给随便的人施洗，只有那些真实的悔改结出果子的人，他才给他们来施洗，是不是？他才来给他们施洗。 而且约翰在这里你会发觉他有一个很强烈的告诉我们一件事，如果你不悔改会怎么样？面临一个审判。第三章第七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干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显然约翰在那里说一件事，将来有一个什么审判，对不对？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啊，与悔改的心相称啊。在这里和合本翻译的是说，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是来到约翰这里要来也来受洗，对不对？你如果去看新译本，它的翻译会稍稍的有点不太一样。新译本的翻译是说，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来到约翰施洗的地方。你如果再去读约翰福音刚才我们读过的那一段经文，你就会发觉可能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来到约翰这里，他不是来受洗的。因为约翰的洗礼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讲到认罪和悔改。但是法利赛人显然他们生命当中表现出来的特质是什么？我很好。为什么这么说？你还记得有一段经文吗？有两个人在那里祷告，一个说，神啊，怎么样，另外一个人说，我是罪人，对不对？那个说我很好的是谁？就是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觉得自己很好，他怎么会来到这里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呢？对不对？所以你在佐证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约翰所做的见证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所以这些人显然他们来的目的不是奔着受洗来的，他们来的目的是看来这里突然有一个很大的动静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要知道已经有400年神没有兴起先知，神没有向以色列人说一句话了，是不是？突然今天出来了这样的一个人物，而且这个人物造成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巨大的。所以这些祭司长就是以色列当中的贵族，上次我们讲到了法利赛人是以色列当中阴间的领袖，他们坐不住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所以他们来到这里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约翰给他们的一个回答是什么？你们要悔改。你们即使是祭司长，是法利赛人，你们今天来到这里仍然要做一件事，就是什么？就是要悔改。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就要面临一个耶和华的愤怒，一个神的审判。而且他特别讲到第十二节哈，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今天这个审判，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就怎么样显现出来了，是不是？当弥赛亚到来的时候，按照约翰的理解，弥赛亚来不仅仅是要用圣灵和火来施洗，而且他要来怎么样施行这个审判，他要来施行这个审判。而施行这个审判的标准依据不是以亚伯拉罕的血缘为依据的。所以他在这里怎么告诉这些人的？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你别今天不要说我是以色列人，神拣选的这个族类民族，所以呢我不用悔改我就能来到神面前，我就能够躲避神的愤怒。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而且他特别警告说什么？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了。这个石头是什么？就是约旦河里面的石头。约翰说什么？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表明是什么？神做的这件事不是好像有一个很独特的石头里面兴起了亚伯拉罕，就是河里面的这些石头。所以亚伯拉罕的兴起好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是什么？神的恩典。就是这里有10块石头，神选了一块从里面兴起了亚伯拉罕。 所以不是以亚伯拉罕的血缘为依据，那是以什么为依据呢？是你是不是结出悔改的果子为依据，是不是？是不是结出悔改的果子依据？所以这棵树现在斧子已经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了，丢在火里了。所以约翰在那里传道和他的施洗是什么？是有很大的关联的，是有很大的关联的。当然在这里约翰也有他的一些的不足，或者说他对这个耶稣的事工没有完全明了的部分，没有完全明了的部分。在他看来，耶稣来，弥赛亚来是要做一件事，就是来什么审判的，是不是？是要来审判的。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他特别讲到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的？因为弥赛亚要来，来要做一件事，就是要把拿着簸箕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是不是？但是呢，当耶稣真的来，然后做了很多事的时候，约翰发觉说，诶，好像不是这样。所以你去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有一段的记载哈，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节哈，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你读这段经文，你就会很奇怪，前面约翰信誓旦旦说这就是什么那个弥赛亚，对不对？怎么到监狱里面住了一段时间，脑子不好了，突然就觉得再去问问看你是不是那个要来的，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仔细去思想，你就会发觉约翰认为耶稣要来的时候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审判，是不是？但是当他听到耶稣做的是什么？不是审判，是不是？不是审判的时候，他就不明白了，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呢？是我不对吗？还是什么？是我不对吗？还是什么？所以约翰要来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觉得耶稣来是要来审判的。但是显然耶稣第一次来，他不是要审判人，而且是相反的，你知道吗？耶稣第一次来是什么？来承受审判的。如果他不来承受审判，我们他一来就来审判我们，我们都怎么样？灭亡了，都完蛋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是约翰没有完全明白耶稣事工的地方，也就是他后来会发出这样的一个疑问，说，哎，要来的到底是不是你啊？要来的到底是不是你啊？可见连约翰都是这样来遇见弥赛亚的事工，来看弥赛亚的事工。那当时的以色列人，不管是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还是一般的平民，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以至于当甚至他的门徒彼得在那里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彼得说千万不行。你在这当中看到彼得是很爱这位主的，是不是？但是爱这位主不代表他明白主要所做的事。但是到使徒行传里面，你就会发觉彼得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什么？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在这里你会发觉约翰的施洗与他的传道是有关联性的，这不是两个事工，是一个事工的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层面。而且你要注意另外一件事，约翰把他的洗礼和耶稣的所要施的洗礼做了一个对比，做了一个对比。而且从马太福音的上下文你会发觉，约翰来是要什么？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显然他在做这个施洗的工作的时候，事工的时候，这个洗礼是一个预备性的，这个洗礼是一个预备性的，这个洗礼是指向耶稣所要施行的洗礼，也就是一个圣灵的洗。就好像旧约的整个的祭祀制度一样，圣经里面说，难道牛羊真的能除人的罪吗？牛羊的血能除人的罪吗？不能，是不是？所以这整个的献祭的制度礼仪是指向那位大祭司以及他 还是那个自己献上祭物的那一位，把自己献上当作祭物的那一位，这个才是能够除人罪的啊。但是当旧约还没有显明的时候，整个的祭司制度它就表明了将来耶稣所要成就的这个救恩。当人相信神所赐下的这个祭司制度的时候，他已经落在这个救恩里面，虽然他对将来发生什么事不知道。所以不是说耶稣来了 上了十字架之后的人才能得救，显然不是这样，对不对？耶稣来之前旧约的人也是得救的，很多人。所以约翰的洗礼明显是指向耶稣的洗礼，就是有关圣灵的洗。而且有关圣灵的洗这件事不是新约里面才有的，旧约就特别讲到很多地方。以西结书里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以西结书里面第36章哈，以西结书第36章的第25到27节哈，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啊。这个让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洗礼，对不对？让我们想到的是洗礼。再读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前面好像在讲一个外在的用水洗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事，而第26、27节讲到不仅仅是外在的，还有里面，对不对？还有里边，约翰的洗看上去是外在的，但是它指向的是一个里面的人里面的这样的洗礼，而里面的洗礼显然不是用水能够洗干净的，对不对？所以神说什么？我要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当这个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实心就变成什么？肉心。而这个肉心是能够顺从神的律法，谨守遵行神的典章，是不是？同样的，在以西结书的第39章里面也是这样描述哈，39章29节，我也不带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如果去读约珥书2章28节哈，使徒行传当圣灵降下的时候，就是引用了约珥书的第2章的第28节，引用了约珥书第2章的28节。所以显然旧约中就有关于圣灵的洗的事，这不是约翰自己想出来的，不是约翰自己想出来的。而且约翰在这里特别还加上了说，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你会发觉在旧约里面很多的地方讲到火的时候，是讲到了一种神的洁净。比如说以赛亚书第6章里面，当乌西亚王搬的那一年，以赛亚看到了异象，对不对？当以赛亚看到异象的时候，他看到神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有罪了，我要灭亡了，我怎么能够见到神呢？对不对？是不是？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却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神做一件什么事？神要做一件事是什么？要差遣以赛亚，对不对？但是在差遣以赛亚之前，他做一件什么事？拿火炭去沾了那个以赛亚的嘴，是不是？以赛亚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啊，我是不圣洁的。”神说什么？神用火炭沾了以赛亚的嘴，表示用火来什么洁净以赛亚。马拉基书里面也讲到说，这个神要炼人，像炼什么金之人的火，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要炼金炼银，是不是？所以约翰的洗礼在这里，你通过旧约的经文，你会发现它是指向了怎么样一个，而且他自己也是这么说的哈，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那后来要来的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而这个圣灵的洗带来的一个回应就是什么？就是有关悔改的，就是有关悔改。所以在这里我们对于悔改，我们需要 再多多的讲一点点好了。那我发觉一件很有趣也很 奇怪的事哈，很有趣很奇怪的事哈。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听到有不同的弟兄姐妹对教会的教导的一些反馈哈，教会教导反馈。但是呢，对于悔改这一点，我发觉不同人的反馈这个差异非常的大哈。有的弟兄姐妹讲到说，觉得说教会讲悔改认罪讲的什么太少了，讲的不够，常常好像没有讲一样。但是有的弟兄姐妹说，教会讲悔改认罪太多了，我承受不住了。我很诧异，同样一个人讲的道，同样几个讲道团体的人讲的道，为什么听到的人会有不同的对这个道的认识和理解呢？你如果有个人说还可以，那个人说稍微多了一点，那还差别不大，对不对？有人说很多，有人说太少，这是我觉得很诧异的一件事哈。所以我们要对悔改有一些些的更多的认识，更多的认识。我就拿韦斯敏斯特小要里第87问来给大家来看什么是悔改。小要里第87问说什么？悔改以致得永生是什么？什么叫悔改以至于得生命呢？是什么意思呢？他的答案是什么？悔改以致得永生是神所赐的救恩，使罪人因真觉悟自己的罪，又确知神在基督里的恩慈，就痛心懊悔，恨恶并离开自己的罪，归向神，立志竭力重新顺从。我们分解了来看哈。第一件事，悔改是什么？是出于神的恩典。你千万不要反了哈！今天不是我悔改了，我才能够得到神的恩典，而是什么？因为神的恩典，我今天才能够悔改。如果是因为我悔改了才得到神的恩典，那这地上的人都可以直接到神面前去了，是不是？次序一定不要颠倒了。如果是因为我的悔改才得神的恩典，那个不是因信称义，是因行为称义，对不对？所以你首先要知道一点，悔改是出于神的恩典，悔改是出于神的恩典。第二件事，悔改是圣灵的工作。这里列了一节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的是什么？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然后这些使徒们，彼得就开始讲道，对不对？靠着圣灵的能力讲道，对不对？讲完道，你看这里怎么描绘的哈？讲完道是怎么描绘的？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37到38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兄弟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是不是？他们为什么会觉得扎心？是因为彼得的话扎到他们了，对不对？彼得的话怎么能够使他们扎心呢？彼得自己是什么？渔夫，对不对？没有口才的人，是不是？今天这个话能使他们觉得扎心，是因为圣灵降在彼得身上，圣灵也在他们身上工作了。所以今天你会觉得说罪是不好的，我应该离开罪，一个罪人是不会这样去想的，一个罪人也没有能力这样去行。所以这是什么？圣灵的工作。悔改是出于神的恩典，也是什么？圣灵的工作，也是圣灵的工作。第三点非常的重要，悔改是对神恩典的信号。你今天为什么愿意悔改？因为你知道神愿意怎么样赦免我们。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第130篇好吗？诗篇第130篇哈，我们如果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第130篇第一节，请。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 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今天悔改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你相信神的恩典，你才会去悔改。你如果今天知道这个人不会原谅你的，你会找他认，去讲一个你做错的事吗？不会。或者说你尽量避免让他知道你做错了这件事，是不是？你今天知道你干了这件事，老板就会开除你，你又干了，你可能偷偷的就遮掩啊。一般的世人都是这样的，对不对？今天我们为什么愿意悔改？悔改是对恩典的信靠。所以你只要你讲到悔改，你一定要讲信靠，讲信心的。没有信心，没有悔改，只有犹大出去吊死，用他对他的生命，他对他的处境，他对他所犯下的罪行产生了什么绝望？没有出路，没有盼望。这盼望在哪里？就在于神的恩典，在于神的恩典。所以在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悔改不仅是出于神的恩典，也是对神的恩典的信靠，这个是很重要的。第四个，悔改是什么？离开自己的罪归向神了。离开自己的罪归向神，罪是什么？罪就是没有命中靶心，你今天没有按照神所要求的，神所设立的，神造人的时候给人的样式和使命去活出来。所以今天你靠着神的恩典离开自己的罪归向神。第五个特别讲到的是什么？不仅仅是离开罪，而且要进入到一种新的顺服里面。离开罪更多的好像是一种从消极的层面，我不再犯错了，是不是？我不再犯错了。但是神对我们的神对悔改的要求不仅仅是说我不再犯错了，神对悔改的要求是什么？我应该做对的事，我应该顺服神的旨意，是不是？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我讲到的，为什么有的弟兄姐妹觉得说讲悔改讲的太多？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你要好好到神面前来想，我有没有真实的认识这个恩典？你有没有真实认识神的恩典？因为当你真实认识这个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悔改是支取什么神的恩典，是不是？但是当你在那里思想说讲悔改讲的太少的时候，你也要小心一件事，你是不是只是落在了第四条，而没有进入到第五条？今天你会对 一头羊说你应该吃草，你不应该吃肉啊。羊说神经病，是不是？但是你今天对一头狼说你应该吃草，你应该不应该吃肉，这个话是可以说的，因为我们原来就像狼一样，你知道吗？但是今天我们的生命改变了，但是我们可能仍然落在原来的这种生活的光景里面。所以你要告诉他，你现在不应该再吃肉了，你不是狼了，你不是披着羊皮的狼，你是披着狼皮的羊，然后你要把狼皮丢掉，你知道吗？你在思想啊，今天你的小孩，你是希望他每次犯错，然后每次到你面前来承认说我又错了，还是希望他说哎呀今天很好没有犯错？你想想神的心意是什么样的。我常常在思想一句话，旧约以赛亚撒母耳记里面讲到，亲命胜于献祭。你们好好去思想这句话，这是在讲什么？献祭更多的时候在讲到说人犯罪了，到神面前求神的饶恕，对不对？但是神希望看到的不是你一直犯罪一直求神饶恕，一直犯罪一直求神饶恕，神希望看到的是你有长进，我能犯罪少一点，我能顺服神多一点。 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里面说什么，你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里面就讲到了很多内容哈。这个意思不是说基督道理的开端不重要，这个意思不是讲悔改不重要，这个意思是讲说你对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说加减乘除很重要，是不是？你对一个高三的人你还跟他说加减乘除很重要吗？不需要，那个加减乘除已经变成了他学数学的最根基的不需要去想就应该会的东西。悔改也是这样，对一个刚信神的人来说，悔改对他来说是很重要，因为这是他经历神恩典的一个过程，这个是他生命改变的一个过程。但是当一个信徒如果已经信神很多年，生命已经有长进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他如果常常还是只是沉浸在悔改里面，你真的要好好的去思想，要么你的生命怎么样，没长大，你还是一年级留级十八年，要么就是你太关注自己了。很多时候我们会很关注自己，哎呀，我犯罪了，得罪了神，怎么办？会不会生病啊？会不会今年奖金全扣掉了？你太关注自己了，你知道吗？你要思想的是说，神啊，我愿意活出你的旨意来，愿意活出你的旨意来。所以悔改很重要，但是对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来说，悔改应该是他生命本能的一种表现，不需要时时常常去提醒的。这就是他活出来就是这样的，是不是？他活出来的样式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有关悔改的，特别又多花了一些时间。好，最后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这里我们今天讲到两件事，两个内容，一个是施洗约翰的见证，他见证什么？见证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他来是要建立弥赛亚的国度，而施洗约翰自己是为这位弥赛亚预备道路的。第二个部分讲到施洗约翰的事工，这个事工是指向天国的，是一个天国的事工，是为弥赛亚将来的事工铺道路的。而且约翰特别讲到说，我今天是用水施洗，但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是用圣灵和火来施洗。水是什么？好像看上去能洁净人外在的，对不对？你今天出去运动流了一身汗，你去洗个澡，你就会觉得浑身很舒服，是不是？很干净，是不是？但是今天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外在身体的干净，身体的洁净，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里面罪的除去，里面罪的除去，这唯有圣灵的工作，唯有神的恩典才能做到，刚才我们讲到了。而悔改不是建立一种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悔改神把恩典给我们，悔改是神恩典在我们身上彰显的一个结果和回应，它应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像习惯一样，像自然而然产生的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事。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内容，我们要回去好好的思想今天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求神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我们需要悔改，但是我们更要活出你那美好的耶稣基督的样式来。我们已经从罪里面解脱出来，我们已经不属于这黑暗，所以我们要在光明里行，我们也要与光明里同行的同伴一起相交，这是你的命令。所以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不要落在魔鬼的试探当中，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宝血，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能够与魔鬼争斗，与这个世界争斗，与我们里面的老我争斗，以至于我们能够到你面前去的时候不至于羞羞愧愧。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认自己的罪，因为我们知道你有赦罪之恩，你也真实的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莫大的恩典。今天我们靠着这恩典进入到你的面前，不再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见到摩西脸上发光就心里害怕，我们乃是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的罪已经得赦免，但是我们仍然要向你求一件事，求你让我们有一颗心，就是依靠你脱去救人的心，让我们常常能有这样的对自己的提醒，也真的是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来做这样的事。我们相信你的恩典，所以我们做出回应，求你给我们这样的心，求你让我们里面能够真正的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帮助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听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